且赞美你，我们又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晚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血来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边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能够从圣灵得到你自己话语的喂养。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查考雅各书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这卷书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求你弱过人的软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借着圣灵在你的话语当中直接从你那边得到恩典和力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交通雅各书，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读一些经文。我们先翻开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找到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第一章还是我们读第21节和第22节21、22。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愚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好，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14到第14节到我们就一直读到底，读到26节，14到26节。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我愿意你们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这样舌头在排体里 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好，第三章的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顺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我们再读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一节，第四节到十一节。 你们这些人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将快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评论。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行律，乃是判断人的。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八节。第五章我们从第七到第八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日子近了。好，雅各书我们就先读这些。我们再读一点罗马书里边的一些经文。罗马书在第四章，或者是我们从第三章哈，第三章我们读一下二十八节，三章的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我们就读了这一节。第四章呢，我们从第三，我们读下第三节。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还有第三章的第十节，这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证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之信之人的父，使他也他们也算为义。好，第十七节，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七节，还是在第四章。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是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为做多国的父。”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一同来交通雅各书。雅各书呢是在圣经的这些书卷当中比较特别的一卷书。那这卷书的写作的时间不是特别确定，基本上有两个比较通常的说法。其中一个可能众多的弟兄姐妹们接受的是，这卷书是写于非常早的时候。那也许是在所有的这些书信之前写的，那就是它是主要的对象呢是写给犹太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斯提凡殉难，然后之后从那开始呢，在耶路撒冷就对犹太人开始对信主的基督徒有这个一个非常大的逼迫。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边对他门徒们的命令。主那时候告诉他们的是说呢，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发展的非常快，圣灵大大的工作啊。我们记得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和他彼得使徒和他的弟兄十二个门徒使徒们站起来，就有三千人信主。接下来呢，又有许多人信主，有五千人信主，有一次就有五千人信主的。 所以耶路大家估计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快一段时间就可能增长到几万人啊，因为神在犹太人当中开了他们的眼睛。那这些信主的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但是不一定完全都是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刚好是因为五旬节，所以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节日。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有大大的工作，所以有许多的人信主。但是这一开始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那这个时候呢，福音还没有大面积的传到外邦人的当中。可是在这个时候呢，犹太教里边已经开始了出现一群反对信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逼迫的行为啊，他们一直是反对主耶稣。但是当教会壮大的时候，犹太教看见这种光景，他们已经在外边开始有一个逼迫。那这个逼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斯提凡殉道开始的。那圣经记载呢，从斯提凡开始殉道之后，就有许多的犹太信徒，犹太当中的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分散到各地去啊，但是他们每到一处都是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在雅各书里边呢，雅各的第一句话就说呢，是他写给在散住在这些各个地方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雅各呢这封信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写给犹太的信徒啊，但这些犹太的信徒现在目前已经可能有的在耶路撒冷，有的已经散居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散居的主要的原因的起因是因为那一次逼迫。那因着这样一个原因呢，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雅各这卷书写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是在所有这些书信当中成书可能是比较早的一个时间来写成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写给这些在散居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的犹太的信徒。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也在圣经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使徒啊，他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和保罗的经历有许多的相似的地方。那雅各从肉身来讲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啊，就是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特别是在他当然在头三十年主是一直生活在他们的家里边。那我们想这三十年当中可能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弟弟雅各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好像是一般的我们家庭里边这些兄弟两个兄弟一样。当主耶稣基督最后三年半出来传道，那个时候雅各和他其他的弟圣经记载呢和他其他的弟兄们是不信主的。他们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啊，他们甚至还我们还记得哈，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过节，那他们就这些弟兄们可能也包括雅各在内，就说你当然应该去啊，你应该把你的事情显明给世人看，你若是弥赛亚你应该把这个显明出来。当然他们所说的不是说的意思不是说你应该去显明出来，那圣经说明确的说呢，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他们是带着一种那个嘲讽的口气来说，你如果是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显明出来。但圣经明显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他们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当特别是当他最后三年半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雅各呢是在他弟兄当中不信的人之一啊，所以这个雅各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面特别记载一段事情，就是主呢向雅各和许多人显现，特别提到雅各的名字。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呢，雅各这个人和使徒保罗是比较相似的。那使徒保罗在他早年的服事当中他也是反对神的，他可能没有亲自见过主， 也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在向他显现，用大光把他打倒。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为着律法热心的人，转变成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雅各也是一样，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之后，他的生命也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从一个雅各呢，从圣经许多的记载，就是叫做他公义的雅各。我们知道他特别喜欢摩西的律法，并且他自己个本人也是对着律法非常热心，并且他在行为上可以跟保罗是一样的。圣经是怎样评论保罗呢？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那我们知道雅各也是一样，他之所以被称为公义的雅各，是因为他的行为就着律法的标准来讲是非常好的啊，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律法面前是完全的，但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所以犹太人对他是非常敬重的，把他叫做一个公义的雅各。当后来犹太人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就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能够进犹太的公会里边去，那是当时犹太人聚会的一个地方，但是雅各作为基督徒却可以以犹太人的身份进到他们的公会里边去。那就说明雅各呢，他是信了主，他的生命发生了大的改变，他里边得到了从律法里边所得到的自由，但是呢他的行为仍然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就着他们律法的意义来讲，也可以说是跟保罗一样是无可指责的，就着人的标准来讲已经可以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所以很多后来的人呢，就把雅各叫做一个公义的雅各啊。那雅各他在他这身上就有了这样一个非常的特点，也就是说呢，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从犹太教里边出来的啊，并且非常遵循摩西律法的这样一位这个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那他也为着律法热心，但是当他那个得救了之后，虽然我们看见律法好像还是他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确实知道他从这个书信，他从这个律法当中已经得到了自由。但这特别是在这卷书里边，虽然我们看见有很多表面上的好像是在强调律法，但是呢他已经从这个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他已经知道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才是神所要的。那当时这个背景就是有许多的犹太人信了主之后，他们散居到这个全这个不同的地方去。那其中有些人呢受了逼迫，就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受了罗马人的逼迫，所以呢神感动这个作者写了希伯来书，让他们看见一个更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超过犹太教所能够带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信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信仰。那雅各书同样也是一样，他是让这些犹太人看见他们能够因着信，但是呢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信心的之上。所以这卷书的主题呢，就是说或者说是一个活的信心啊。如果这卷书用一个主题来把它概括一下的话，可以叫做活的信心，或者是真实的信心，或者有的人呢干脆用一个非常更通俗的话讲说信那之后呢，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信了之后呢，这是雅各书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人信了主之后会怎么要怎么样啊？这是雅各书要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应该怎么样生活，这个信心应该带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果效啊？所以雅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这卷书的时候开始就讲到这个，所以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啊，这是他所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你们的信心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就能够比较容易的理解雅各书。因为这卷书我们刚才提到哈，它不但是它的作者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这个书的写法在所有的新约的书卷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写法啊。那这卷书涉及到很多的重点，有的人总结呢至少有二十几个重点，篇幅虽然很短，但是重点确实很多，好像不是有很多的那个真理上的解释，或者是从一句比较通俗的话，不是有很多神学上的解释，但是呢确实有很多实行上的这个引导。那所以这卷书很多人把它比作是新约的箴言啊，新约当中的箴言。我们知道箴言书的特点是它没有特别一个主题，它涉及到许多的主题，但是呢里边充满了许多的智慧，可以实行的神的话语。那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下来看雅各书的话，的确是这样啊。雅各书呢就好像是新约当中的一个箴言。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主题啊，没有讲到一个主题，但是呢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充满了这个神的智慧。所以雅各和这个保罗他们的生命好像是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从字面上来读的时候，却发现呢雅各的书信，这卷书雅各书和保罗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书，从字面上好像是一个矛盾的啊。那因为这卷书里边所讲的呢，是从字面上讲是你们要因着行为来称义啊，罗马书里边特别要向我们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讲到神是讲到人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的两本最讲的最多最细的两卷书啊，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行为在这卷书里边就显得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主题是活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我们信了之后怎么样呢。但是在这读这卷书之前，我想我们可能要先把这两件事情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罗马书和雅各书之间看似上去有一些矛盾的这些点啊，我们要先来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进入这卷书的每个不同的这些章节。那我们刚才也请弟兄姐妹们稍微在罗马书里边读了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都是在第四章里边所读的啊，第四章还有当然有一节是在第三章里边哈，第三章的第二十八节，第三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第四章里边呢讲到说亚伯拉罕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乃是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啊，并且讲到呢这是怎么算的呢，就神怎么把亚伯拉罕看作是义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保罗说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呢他所受的割礼作为他一个信心的记号啊，证明他是有信心的啊，就是这个割礼作为他这个信心的这个记号，所以使他能够成为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人的父亲，也算他们为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信心是一个信主的，是一个接受主的一个信心。那我们知道罗马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那这个清晰的结构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讲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人能够信主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中都看作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一样，没有一个人，世界上任何最好的人，没有一个人都不能够因着他的行为达到神救恩的标准。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给朋友们讲的，这是圣经里边所启示的真理。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达到神得救的标准。所以神呢，就在恩典当中赐下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成就了这件事情，然后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接受了，凭着信心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边所讲的信，保罗所讲的信，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得救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后来的行为都是作为这个信心的一个记号。但是保罗和雅各所讲的，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矛盾。因为当我们看见，虽然这两个字句上我们看好像是有一些矛盾啊，一个说因着行为称义，一个说是因着信心称，但是我们必须看他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看见他里边的内容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是没有任何矛盾的。那如果我们继续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前五章讲完了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对他前五章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的话，他就说呢，这样就是前面讲的这五章所讲的内容。那五章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因着他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因着信心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信主都是这样，因为神救恩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啊，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苦练、苦修、各种宗教的行为能够达到神标准，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所以保罗在讲说，这样怎么说呢？所以前五章已经讲了这些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但是保罗在这里边问了一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所以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他后边这些罗马书的书信里边所回答的，那也是雅各书所回答的。所以雅各书里边所讲到这个信，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你行为信心要带来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又回头重新证实了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叫恩典显多，人不能够因着信了之后还应该活在罪中。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受尽，受尽所代表的就是死。所以保罗其实他在罗马书里边把这个救恩已经讲得很全备，但是呢犹太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犹太人散居到这个各地了之后，他们已经因着信主了，就是我们人里边有个天性的堕落，这个可能在我们在我自己或者是我们中间也许人里边都有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进天堂的这个保证了，神说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进天国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必须要做成的。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仍然自由的活着，或者是说用一句更不好的话，就是说仍然活在罪中吧，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所说的，我们就仍然活在罪中好了，将来反正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去上天堂。这是在人里边的堕落的罪性所产生的一种想法。保罗在这里边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不单犹太人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许多的人当中里边都有，好像我们得到了一个保证，我们的行为不需要再去谨慎了，我们不需要在地上能够为主活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犹太人散居在各地当中也面临的这一个危机，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非常严谨的犹太教的生活当中 突然间被释放出来了，他们信主了，是吧？他们以前是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今天他们突然间信主了，他们又被逼迫到了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风俗，有不同的影响，他们突然间觉得他们的生活可以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时候人里边的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呢他们就有的时候就会落入一种放荡的这种光景当中去。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这个地上有许多的事，有许多的试探引诱，特别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这个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才能够举得说明的清楚。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些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每个家里边的教育都是非常严谨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在父母亲各般严谨的管教下长大，有一天他们突然出去了，外边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但是呢又是充满了许多诱惑的世界。你知道这时候许多的孩子会经不住这种试探引诱的。这个可能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当时犹太人呢，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生活在耶路撒冷，他们生活在非常严谨的犹太教的这种制度下，从小就这样长大的，信了主了，现在被逼迫到外邦去了，突然间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他们自由了，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主里边有一个好的见证？这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雅各书呢是非常早写成的，那个时候并没有，可能没有罗马书啊，也没，大概也没有加拉太书，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写下了这个雅各书。那雅各书的中心呢，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结出它应当结出的果子啊。神也有一天要来检验这一点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活出这样的信心，没有能够活出来，那这个就是证明他的信心是假的。这个就是雅各书所当时提醒犹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谈到雅各书和罗马书的对比，或者是和加拉太书对比，所以我们就看见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是一个绝对没有矛盾的，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的。那其实这个图画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也讲了，罗马书前五章讲到因信称义，从第六章他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死，我们借着受尽要归入他的死，这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成圣的第一步，死。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这章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奉献，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能够献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每天的心思会被改变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灵就在我们里边做一个改变的工作。那这个改变的工作呢，是叫我们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仅仅是这样子，到罗马书后来就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其实这个跟雅各书里边所讲的就是一个完全吻合的一个思想。虽然我们从字面上看，有的时候觉得一开始读的时候，哦，雅各在讲我们一定要因信称义，因着行为称义，好像保罗在讲人绝对不能够因着行为称义，但是实际上呢，两位使徒所讲的是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两个不同的重点的强调。我们非常感谢主啊，神所拣选的这两位使徒，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好像不同的相当非常相似的成长背景，在典型的犹太的环境当中生活，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跟随主，并且呢，两个人都是基本上都是反对主的。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分别向他们显现，使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各自产生了180度的转弯，让他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 被使用啊。所以雅各书呢，这里边就讲到是一个神讲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啊，特别是强调信了主之后这个部分，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活怎样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被神悦纳啊？怎样才能够脚踏实地的生活，或者是说能够表里如一的一个这样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啊？那我们也常常听见许多人在讲，好像说，其实我们今天也都在担负着这个见证，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想做见证，你不要看我，那也不行的，人家也会看我们的啊。所以有的人会讲说，哎呦，那基督徒好像也不过如此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被警惕的地方啊。我们是神的见证，那我们所听见的这些道能不能够成为信心转化成行为，这是雅各在这里边向我们所强调的啊。所以在到了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呢，他当然讲到这里边，我们的信心呢是要经过试炼，最后要成全的。他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希望，就是神将来有一天要成全啊。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可能会遇见一些试探，会遇见一些试炼和引诱，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疑惑，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如果不疑惑，不像那个海里边的波浪。啊，这雅各书呢，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刚才提到像箴言，因为许多人看见它里边有许多的这些生活当中的比喻啊，这里边讲到这个海里边的波浪，如果这海里边的波浪，我们看那个波浪起伏不平，漂浮不定，这个不是信心的表现。那信心呢，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能够好像有一个锚抛在那里，是一个稳定的，啊，那个是信心的表现。啊，所以这里边是雅各呢就是讲到说，你们要不疑惑啊，不要心怀二意，一会儿这样不坚定的，这样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在第一章的里边的重点所强调的就是第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来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说唯有那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常常如此行，这样的人才能够在事情上得福。所以这是他所强调的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仅仅听到了许多的道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更是一个重大的提醒。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听见许多非常好的信息啊。我们在这里边有我们的年长弟兄，我觉得我们也是有福的，我们听见很多很大的启示的真理。那还有我们可以在许多的这些资源当中听啊。目前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信息，你可以真的可以听见许多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雅各在这里边所提醒我们的，就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那这样的话，如果单单听到的话，就好像自己欺哄自己一样，啊，没有什么产生什么实际的生命的果效。所以他说说呢，这个。要仔细去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雅各知道这个律法是让人得自由的啊。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他特别遵守律法，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是知道这个律法是让人使人得自由的。所以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已经转变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在他的服事当中也不是说没有遇见这个失败的。他和保罗同时啊，有一次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从外地宣教回来，大家还知道那次保罗险些，他那时候已经写了《加拉太书》，险些呢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去遵守那些节日。在那之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雅各，大家知道啊。那雅各看保罗回来了，他就跟保罗说：“ 说兄台啊、你看现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有多少万犹太人信主，每个人都是为着律法热心的，大家在听见你说你在外邦践踏摩西的律法，说这可怎么办呢？你现在不如这样子吧，我这边有几个人，你带他去啊，在那个那个公会里边会堂里边呢，为他们交上规费，然后按照犹太人的遗传可以剃头还愿，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是循规蹈矩的。所以保罗也在这个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就去做这件事情，但神阻挡他，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好像雅各呢，这个时候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其实雅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被很多的冤屈，因为历史记载啊，大家都知道雅各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并且他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威信的人。虽然他没有跟过主耶稣基督，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很快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是雅各哈，最后是他来定这个，特别是在这15章。那当雅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也是迫于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些软弱，但是我们要看见他说那句话，他说你看见这耶路撒冷有多少万人，那他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可能他心中挂念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团结。现在保罗回来了，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产生很大的搅扰，很大的混乱。有的人说保罗不守律法，有的人说保罗这样，可能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所以这个雅各呢，他作为那个教会的首领带领的弟兄，他可能我们在想，他心里边可能在想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团结，所以也许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妥协啊，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知道呢，但是神把这些记载下来，雅各后来的生命却是我们相信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确有很多人呢，就是冒着雅各的名写信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你们一定要写守律法。那这些人不一定是真的都是雅各自己的思想，因为教会的后来的记载当中也有很多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从雅各写的自己的书信来讲，我们看见他知道这个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啊，不是完全被捆绑的，被捆绑的一个律法。那第二章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那行为才能够得以成全。信心不仅仅是一套理论，就即便我们信主啊，这是仅仅靠着一个信心所接受的，但是一个真的信心，像保罗所讲的，它也是一个全备的信心，它要产生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要使这个人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是信心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信心，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一定要带来行为的。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福音朋友或者是一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他是说啊，我先信主了，但是我不想受浸，为什么要走那个形式呢？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交通啊，说你的信心是需要验证的，如果你不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的命令你不愿意去遵守，那你首先要问一下你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你要在你的信心上打一个问号，这个信心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行为就是检验我们信心的一个尺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每件事情都能够做得完全，我们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一定要改变。如果我们许多年下来我们都好像没有一点的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再去审视一下，我们所得到这个信心是不是神所要赐给我们那个信心，它是不是一个能够改变生命，一个赐人改变生命能力的信心。这是雅各所讲的信心啊。所以到第14节他说，人若说有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是有什么益处呢？ 那他讲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只是跟弟兄姐妹们说你平平安安去吧，但是呢却没有在能够帮助人的情况下去帮助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那这个是讲到就是说就不能是仅仅是一个表示啊，这个一定要是要有行为的。所以在第十七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我想也是这个整卷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总结，就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他就后来就一直在阐述这件事情，他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你这个如果一个人光是一个躯壳，那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信心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套说法，没有能够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活出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大的益处的。所以他讲到这个人的信心若是没有行为那就是死的。他说呢，若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自己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他讲到这个他这里边所强调的不是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看见雅各所解释的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对雅各书可能会有些误解啊。历史上对雅各书有误解的人很多，像据记载包括马丁路德啊，都对这卷书有误解。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但是因为他所处的背景可能会对他也产生一些影响，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交通他的事情。但是呢，雅各这里边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绝对不是在讲我们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他是乃是讲到你的信心要与你的行为去证实，那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不是一个虚的信心，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信心，不是一个空中的楼阁，是要有脚踏实地的生活来证实的。那这句话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来讲，那这句话呢是神特别使用雅各来写的，因为雅各是最合适来写这句话的人，在所有的这些犹太人的当中，犹太人信主的这些使徒当中，雅各是最有资格写这句话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被称为公义的雅各，他从小呢就做拿细耳人，然后他的一生是遵循律法，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若将你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所以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我想特别是那些可能在这个行为在生活上有些软弱的啊，被外邦人的这些试探引诱的这些犹太的弟兄姐妹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和激励，雅各这句话啊。所以他讲到呢，虚浮的人，我愿你们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当然他这里边举到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他举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呢是讲到说他献上以撒，作为我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信心达到顶峰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试验。但是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他献上以撒之前20年，所以保罗所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20年之前的事，过了这20年，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能够在他的行为上证实他的信心，这件事情就是他献上以撒。所以保罗所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雅各所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件事情，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彼此能够相互验证的。所以这里边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所以到了第26节，就他就告诉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信心没有灵魂也是死的。那整个第二章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能有一个死的信心 没有那个产生生命的果效。因为神所赐的信心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带着改变生命能力的这样的这一个信心。那到了第三章、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基本上呢他是在解释这件事情，用许多的例子来解释他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在第三章里边所他所让我们看见的呢，就是一个舌头啊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还有马的脚环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还有船的比喻。那这些比喻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个小的东西在控制一个大的东西啊。舌头它是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却能够点燃这个生命的火，把生命的轮子点燃，并且是从地狱里边所点燃的。说马是非常大的一个动物，但是呢有个嚼环，小小的嚼环放在它嘴里就能够调动它。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船，而这个舵是非常小的，在跟这个船相比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舵呢却能够掌握这个船的方向。那雅各在这里边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具体的，在你的每件的小事上它能够行出来，最后积累起来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果效，会把你会决定你能够带到哪里，或者是你的生命能不能够长大，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所以呢到了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是要从上头来的智慧啊，这个智慧要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来验证，或者是说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以至于将来在那个大的审判面前，在我们这些生活的小事当中为着那个大的审判来做准备。就好像这个言语是为着这个舌头是为着整个身体，这个马的脚环是为着整个这个能够调动这个大的一个马和船，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小事上来操练是为了那个大的审判，这是从上边来的智慧。那第四章呢他也接着这来鼓励他们。那第四章所主要的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世俗的影响啊，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相信了主，但是呢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不是我们所面临的每天的生活吗？其实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真实的啊。其实我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里都知道，我们在这些点上特别是我自己，我觉得是我们是有很多的亏欠在神的面前，我们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啊。好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像这个圣经里边所讲的，我们是与世俗为友的，但是雅各在这边说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与世俗为友呢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警醒，应该是很深的一个警醒啊。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尊重主的主权，我们不能够彼此论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位主，将来这位主呢是对着我们负责任的，我们不能够论断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在他里边的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很多愤世不公的想法批评论断，这个是神所不要的啊。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我们看见的准确还是不准确的，也许你看见的是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弟兄姐妹们他里边那个主啊，也是将来审判人的主。所以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审判人的主要审判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论断啊。第五章呢就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生活啊，才能够过一个等候主的生活。所以到第七节他讲到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个忍耐呢就好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出产，只得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农夫是一个 每次你看种地的时候，心里面都是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有会有一个宝贵的收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忍耐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够拔苗助长，那这需要慢慢的经过了许多的工作的除草啊这些。但是他这里边特别雅各特别讲到呢，有秋雨和春雨，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尊重圣灵的工作，尊重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主权，在每个环境当中的带领。这你知道，这个作物长大也是不容易的，在要经风雨啊，要经历许多的，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虫害啊什么的。但是呢，神那边是有供应的，有春雨和秋雨，所以我们也要盼望着这个圣灵的浇灌。那当然，这个春雨和秋雨可能是特别讲到那个大的复兴，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这个大的复兴，甚至没有这些很大的这个好像惊天动地的这些事情，我们的日子好像每天都是平常的。但是呢，这些正是忍耐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像慢慢的我们等待的那个收成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呢，他讲到的就是我们要等待主来，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必须要有忍耐等候那个结局，因为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他讲到这个约伯的例子啊，讲到约伯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约伯的例子当然是在圣经当中一个最特别的例子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约伯的例子好像很可怕，但是约伯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约伯是神唯一在地上一个人神能够用来挑战撒旦的，所以这个约伯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但是他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时候呢，是要同样要我们在他里边有一个忍耐。在我们忍耐呢，他就必须得出一个结果的。在这个最后这一章呢，第五章的最后一段讲到我们要祷告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祷告，无论是什么光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十三节讲了说，你是受苦呢祷告，喜乐呢颂赞，有病祷告，有痛祷告啊，并且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能够让人得救的，并且一人所发的祷告的是大有功效的，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举到了以利亚的例子啊，特别这里边对所有的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以利亚呢是和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但是因为他的祷告就可以改变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最重要的在最后两节那讲到呢，我们的祷告呢更是能够使我们中间迷失真道的能够使他回转啊，叫一个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必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这句话可能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许多人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这些环境当中偏离真道，但是呢他们要借着祷告把他们寻回，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了各样的软弱和试探，盼望着弟兄姐妹们彼此的祷告是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啊，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好，我们就交通在这儿，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雅各书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书中各样的提醒能够成为什么我们生活的实际，使我们所在你里面所得着的这个信心能够成为有根有基的，能够得以成长，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下边